自三国至今的1800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果问中国历史上谁最被文化人推崇，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就是谢安。他凭借自己风流倜傥的名士之风，倾倒了李白、苏轼、王安石、辛弃疾、陆游等无数文人。不知谢安，不懂中国文人风流；不读谢安，不知传统士文化渊源。大禹茶馆之乱世名相谢安传正在播出。
儿时风流我乃何，欲将赤骥换青鹅，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伙儿说乱世名相谢安传。昨天咱们说到哪儿呢？昨天咱们说到啊，都说清谈误国，清谈误国啊，谢安对清谈是一个什么态度啊？我这里呢，我觉得有必要呢，给大伙儿解释解释什么叫清谈啊，咱们得给清谈呢正正名。那一说起清谈呢，啊，当然不是这个咱们平时概念，这个清谈跟这没关系啊。这个大伙儿立刻会想到一个词儿，咱们之前也说到了，清谈误国，是不是？几乎都快成一成语了。其实呢，到底清谈误不误国呢？啊，这个事儿咱们得研究，且得研究着呢。举个例子来说，清谈误国这词儿，其实它跟这红颜祸水这意思啊，这结构呢也差不太多。咱把后边那两个字都挡起来，那我请问，红颜是个好东西吗？是不是？我盖起来之后，各位朋友们，红颜你能想到什么？红颜祸水呀，红颜知己呀，是不是？哎，词儿很多啊，它又是个好词儿，它又是个坏词儿，对不对？它本身呢，它是没有词性，它是中性的词，对不对？所以它跟祸水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实清谈呢，本来也是这样，只是因为当年西晋大清谈家兼宰相王衍同志，因为清谈误了国，所以这词儿呢，就这么流传下来，就成了清谈误了国了。那么咱们就来瞧瞧这清谈呢，它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清谈呢，是因为这个肺里和气管不是那个清谈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清谈是谈玄，还说玄。各位朋友们是这净来玄啊，东北话是来玄啊，就是正胡扯，是不是？其实不是，这个玄是什么意思呢？具体说呀，就是三玄啊，三弦琴不是那个，就是、三玄是三弦是乐器啊，三弦周易、老子、庄子这三玄。还有用道家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哎，这种解释，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哲学思考和讨论这么一个过程。老庄思想呢，到了那个时代，就西晋、东晋的时候呢，才和人们的生活结合的这么近。正是因为有了清谈，有了玄学，魏晋南北朝的文化才会绽放的如此的绚烂。实际上呢，清谈这活动啊，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甚至是艺术价值的。其次呢，清谈它是有规则的，不是说我们坐那儿啊，我们就吹点牛就行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它可不是说是几个人坐那儿胡砍啊，咱们砍个大山是吧？哎，我们再砍个江湖，没有。怎么今天讲老讲岔去了你？在这胡砍胡说，没有那个啊，是清谈的名士们呢，都非常看重为人的品质。大家都希望啊，自己能做个君子，做光明磊落的人啊，是不是真能做到呢？那另说，是吧？他希望，对，哎，都有这个愿望。这对我们现在这个几乎是越小人越能得利的这个社会来讲啊，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有的时候清谈起来呀，他们可能会争得特别厉害，但是呢，又特别的虚心。一旦说发现对方有理，就会很坦率的认输，啊，不会说抬杠，那不对。啊，另外清谈是很讲究引争和辩驳的，引争势力都得是有理有据的，哇，不能随随便便的乱七八糟的什么事儿都说，他们都不会轻率的去褒贬人物和事物的。那么清谈到底误不误国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应该说呢，清谈不误国。如果说你把国家的事儿都料理好了，然后探讨人生哲学，那是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应该举双手赞成嘛，是不是？你就像咱们中国古代，咱们说帝王，说帝王好色到底是误不误国？你把国家事儿处理好了，你上后宫去随便爱生多少孩子生多少孩子，是不是？他不就是这么个事儿嘛，对不对？你国事没处理好，天天在宫里生孩子，那事儿就不对了。这跟清谈一个道理嘛，是不是？ 你把国家事料理好了，探讨人生哲学，那是很好的事情嘛，应该举双手赞成才对。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把该为国家做事的时间都拿来探讨人生哲理了，没事得了，别正经事咱们先别干啊，咱们先坐这儿，咱们就清谈，是吧？坐这儿聊一聊，聊一天，国家事什么都没干，正事一点没干啊，我们就跟人聊，这事儿就不对，就好像你说咱们朋友们坐一块儿啊，吃吃饭，喝喝酒，你时不时的这可以，你不能说咱们一天到晚呢在这儿，哎，这个通宵达旦的在那儿宴饮，这就是纯属是胡扯了，对不对？这不可能的，那就是误了。那的确啊，在那个时代是有一批这样的官员的，特别喜欢当清官，当然这清官不是指清廉的官啊，是指什么事儿也没有，能天天混日子的，跟某些公务员是一样的。他们管这叫什么呢？叫清贵。反而呢，那些个辛辛苦苦为国家做事的，他们看不起人家，把人家称为浊官，把这些人牵扯了世间的事物了，哎呀不好，是不是？哎，不过有一点啊，并不是所有的官都那样啊，他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实形成这种怪异风气呢，原因也很复杂啊，这里咱们也不啰嗦吧，说了是不是太多了，咱们不啰嗦了。总之呢，咱们就得出这一个结论，清谈这事啊，它其实是这样的。第一个啊，清谈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误国的人。哎，第二个啊，误国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清谈的人。这个大伙儿这辩证关系能搞清楚吧？啊，这逻辑关系能搞清楚啊。第三个，既清谈又误国的人，也就是这个清官，他们的品质也不一定就不好，甚至说有些人还是很有品行的。所以这里边人员构成啊非常的复杂，甚至说同一家族里的兄弟姊妹那情况还都不一样的。所以啊，评论魏晋的名士，你要想拿着一把尺一下都给他量下来，这事儿不好办。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标准，衡量一个人也有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得出了这么几个结论，是不是？所以各位朋友们也不要觉得哦，这人清谈，这人绝对是个坏人，不一定。这人不清谈，这人是个坏人，也不一定。所有的事情啊，都得单拎出来，咱们一个一个的看，啊，这就是那个时代，它这个大的环境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啊。当然了，如果说呢，挑谢安这一辈子到底是有些什么毛病的话呢，那么，助长清谈这算一个啊。啊，虽然他这样做呢，也并非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呢，也不该因此呢就觉得啊，这个谢安他的这清谈都是好的，也不一定。这里我们就再来说说他的另外一个同样一直被人们争议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奢华。其实这个奢华呀，跟清谈那件事儿算是异曲同工。谢安是从来不认为自己有给别人做表率的义务的，啊，你这大伙儿一定要理解这个事儿啊。谢安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万世的师表，不觉得自己是所有人的表率，或者他。从来他觉得那样是对别人的轻视，我为什么要给你做表率呢？那不是把你压在下边，把你踩在脚底下了吗？他的一贯思路是什么呢？每个人都应该为了自己的性情而活着。当然了，咱们这个画框不违法不犯罪，这个前提之下啊，谢安也是这样，人也不违法也不犯罪，对不对？要了解他为什么是这样呢，咱们得从他的这个个性说起。谢安呢，那绝对是个有情的人啊，这情呢具体都是什么情，爱情亲情友情这都有，对不对？看上去感觉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啊，在咱们印象往常的印象当中，这中国古代的这些个圣人们，这些个有本事的人，往往都是一些特别理性的啊，或者说呢特别的这个啊，是不像是有这种小情小爱的这种人，是不是？哎，你看这个谢安处大事的风格极其老道，而且十分的理智，跟他这个有情说实在的有点相反，不过呢他的确是个有情人，而且他还能把这个友情和这个理智十分自然的融合到一起。因为他友情，所以人们才都愿意亲近他，因为他理智，所以人们呢也都又愿意信赖他，这也是他无形当中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东西。那一阵啊，名士们常年的清谈，自然就形成了不少的学术流派，其中就有一个著名的争论，这个焦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圣人到底是有感情的呢，还是四大皆空心里什么都没有的呢？哎，这个问题争了好长时间。谢太傅就是圣人有情论的坚定支持者，而且他还认为啊，平常人普通人和圣人之间呢没有太遥远的距离，这可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尤其在那个年代啊，现在咱们可能有不少人都能接受这个，但是当时绝对不是。 那是他还没出山的时候，有一回带着孩子们啊，到临安那边的山里边呢去玩去，啊，春游嘛，是不是？周围风景特别好，谢安那是心旷神怡，坐在山石边上，遥望着前面的幽峻的山谷，自然呢就自己感叹起来了：“哎呀，这真是和伯夷没什么差别呀！”哎，伯夷在那时候可是被视为圣人的，谢安这心思哎，颇有点以伯夷自比了。他意犹未尽啊，转脸就跟孩子们说了：“说其实啊。”圣人跟咱们平常人之间呢，有时候差的并不远的。孩子们个个看着他就笑，不以为然嘛，这说胡话嘛，简直。因为孩子们接受的那种教育，他就是这样。然后谢安就哎就说了啊，这么想，你说咱们这个叔叔就或者叫伯伯啊，虽然他是个很不一般的人了，但是要比起圣人来说，实在有点差距嘛，是吧？谢安一看这帮孩子们有点说些微的瞧不起他的意思。知道他没明白自己意思，也不当回事儿啊！但是一下想起一向一直比较认可的西超来了，于是呢也不以为然的一笑，就说：“西超要是听了我的话，才不会像你们这样的，觉着不着边际呢。”谢安认为什么？认为人呢就该有情的，圣人也是要有情的，而且这个情不光是感情，还是性情。要不对一往情深的怀疑，是不是、啊、没有实干但是认情的谢万，他怎么会那么喜欢呢？其实说到底啊，这就是人性的真，这才是他最推崇的东西。好了，谢安是个有情人，哎，追求真情，追求性情。那么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由着性来一下，各位说行不行呢？不伤害人的前提下啊，不违法不犯罪的前提下，我就由着我自己的小性我使一下，行不行呢？人就应该这么活着呀，对不对？整天跟工厂生产出来的标准件似的啊，我这应该怎么着不应该怎么着，我们每个人都深沉似海，这啊多没意思啊，对不对？哎，所以说啊，人我觉得我也是这么认为啊，人就应该这么活着。于是这就有了他的清谈，他的奢华。说起这奢华，最有名的就是他对丝竹歌舞近于依赖一般的爱好。那么关于这个故事呢，我们今天先不说了，因为时间呢哎不够使了，是吧？要想知道这个故事什么样的，咱明天继续给大伙儿说。看一下时间，马上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呢是大宇茶馆之话说唐朝。半年广告之后咱们再见。